第六章约定。然而最让龙河憋屈的是，还要上前道贺，因为有几十双眼睛看着，若是自己表现出什么异样，会被人怀疑。小天，恭喜，终于开启体魄，成为修者。16年的努力，厚积薄发，以后成就不可限量啊！龙河微笑道。何叔，全劳你平日教导有方，再加上那个畜生的功劳，才得以如愿所偿。将来有机会，天儿一定会好好报答你，报答那头畜生。吴天嘴角勾起一丝弧度，畜生这两个字说得特别重。龙和笑容一僵，嘴巴一开一合，无声道，我等着。而当说完这句话，他已经到了暴怒的边缘，不得已转身离开，生怕继续待在这里会控制不住情绪当众出手。现场一些人注意到龙河的离开，但并没太过在意，都围在吴天身旁笑语欢谈。此刻仅剩下龙虎，超乎同龄人的他比较成熟，不似其他孩子那般畏怯，毫不犹豫将圆果扔进嘴里，嚼了几下才吞进肚子，舔了舔嘴唇，还对大家扮了个鬼脸，一点都不担忧。野小子，村民笑骂，时过片刻都没站出一丝光芒。就在大家都充满失望之时，一道火红的光芒自龙虎体内冲出，如一片火浪逆流而上，炎热笼罩龙村。这是火元素灵体。什么？不可思议，龙虎居然是元素灵体。几个失败的孩子十分震惊，他们虽不能修炼，但对基础知识倒是略知一二。哈哈，老天终于开眼了，赐予龙村一个元素灵体，今后村子的生活无忧矣。村人欣喜若狂，老泪纵横，心里说不出的激动。他们也同样知晓元素灵体的重要性。元素灵体非常罕见，龙村存在千年之久，至今也没出现过，如今这是第一次，大家都很激动。不错，罕见的火灵体，入火云宗正合适。林山拖着下巴仔细打量着，脸上的笑意代表他很满意。龙虎抓着脑袋傻笑不止，他虽有七尺高，但实际年龄也才13岁，见众人因他而笑，故而一脸憨相。居然是元素灵体，真是难得。吴天惊叹，说不羡慕有些太假。对于元素灵体，轮回大陆的人无所不知，金木水火土光暗，这七大元素是天地本源，凡拥有七元素中任一元素体，未来的成就都难以预料，整体的资质方面比普通体魄高不止百倍。有意思，这种小山村竟会出现元素灵体。火烈鸟背上那一直没说话平静无奇的少女，在此刻美貌的脸上有了诧异。确实无法想象，偌大的宗门元素灵体都少得可怜，不料在这里碰见一个，没白跑这一趟。旁边华服少年笑道。少女浅笑道，火师兄所言极是，此人带回宗门后精心培养，10年后在青龙州百宗大赛中定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不错，火云宗专修火系秘典，身为火灵体的人修炼起来事半功倍。师妹，事不宜迟，即刻带人回宗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少年笑着说道，但眉头却皱了起来。火师兄，你是怕此人身为火灵体的事情暴露，严宗会办到抢人， 华服少年点头，眼中浮出一抹凝重，似乎对所谓的严宗极为忌惮。少女黛眉凝起，思忖少许，点头同意。华服少年跃下火烈鸟，对着林山说道：林长老，既然都已经测试，那带着龙虎我们立刻回去。
这么快？
林山错愕，以往前来招收弟子都会暂住一日，岂料今日这么快便要离开。但少宗主都已经吩咐了，他也不敢反驳，于是问道：少宗主，那吴天呢？他即已成为修者，虽只是普通体魄，但也符合记名弟子的标准，就随我们一同回宗。说到此处，少年看着脏兮兮散发着臭味的吴天，眉头一蹙道：你赶紧去整理下，劳烦稍等片刻。吴天拱手瞥了眼远处的龙河，搀着爷爷朝着家中走出，完全没理会正处于兴奋状态的村人。待吴天离开后，华服少年再度望向林山，沉声道：林长老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兵分两路，你带着龙虎先走，以你的实力，我相信一定能把他安全带回去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林山自然知道了少宗主的用意，也明白其在担心什么，没有犹豫，手掌一挥，一头白虎凭空出现，能有三米长，模样狰狞，凶威阵阵。此虎一现，便扬天一声咆哮，龇牙咧嘴，铜铃大般眸子凶光闪烁。现场除了林山三人，无不变色，惊恐后退。林山微笑道：龙虎，去和大家道别。
啊，
现在就走呀。龙虎抓着脑袋，不舍得看着众人，心里有很多话想说，可时间仓促，只能简单的告别一番，便随着林山骑上白虎，风驰电掣而去。多少年了，终于有个娃进入宗门。是啊，自龙河过后，十多年来再也没有一人开启体魄成为修者，没想到这次居然出现两个，龙虎和吴天两个娃，还真是有出息，以后龙村就靠他们了。村民满面笑容，村中能同时出现两个具有体魄的少年，大家心里都很高兴，特别是像龙村这样的小村庄，多一名修者就意味着多一条生存之道，不能缺少。怎么可能吴天那小畜生成为修者不说，龙虎居然是元素灵体，我不相信。想我龙和十几年来当牛做马，任劳任怨，也没有这样的造化，老天不公啊。唯独龙和一人站在远处，面沉如水，原本以为吴天坠入悬崖必死无疑，只需花些时日便能寻到尸身，得到令牌，到时就能一飞冲天。岂料人算不如天算，吴天不仅归来，还开启了体魄，成了火云宗弟子。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，龙虎居然拥有罕见的火灵体。火灵体是什么？那是修炼火系秘典的天才，进入火云宗后必能成为一代天骄，甚至可能会被宗主看中成为亲传弟子，将来成就无法估计。这些年的艰辛付出成就了两个孩子，而自己一点收获都没。想到这里，龙河就忍不住发狂：小畜生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。龙河面色狰狞，拳头紧拧，发出咔嚓的清脆声，眸中阴冷的光闪过。房间内，吴天冲了个冷水澡，顿觉神清气爽，畅快淋漓，一个月的疲劳一扫而出，精神百倍。 天儿，老实告诉爷爷，一个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龙山一边整理着行囊，一边疑惑问道。屋内很简陋，却整洁而温暖。爷爷，这身衣服好看吗？吴天拾起一件白衣，快速套好。没有正面回答，龙山无奈地摇头道：你现在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见，不想说，爷爷也不勉强。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山中无时日，修者一个闭关就是几十年，甚至几百年。这次你离开，爷爷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。吴天安慰道：爷爷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天儿保证，每年年关之时，天儿都会回来陪爷爷一段时间。臭小子，就会讨好卖乖。其实啊，爷爷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只是一时间舍不得。哎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你有你的路要走，爷爷也不好阻拦。只要你心里还惦记我这个老头子，爷爷就心满意足了。原来爷爷是怕我忘了你啊，并不是真正关心我啊。嘿嘿，你老人家就放心吧，孙儿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你老人家的，因为你是天儿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臭小子，就会说好听的。龙山在他头上敲了记，叮嘱道：以后在外面你就是一个人了，要学会善待自己，照顾自己，相信自己，让自己快乐。有些误会无需解释，有些委屈无需承受，看得开，风轻云淡；看得淡，得失坦然，知道不？天儿谨记。吴天点头，而后问道：爷爷，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的父母究竟在那？为什么从小到大都没来看过我？龙山身躯一颤，有些闪烁其词：爷爷不是说过，你父母在遥远的地方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等到你变得强大，自然能找到他们。爷爷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，不要继续用这样的谎言搪塞，告诉我真相好吗？吴天恳求。平日里村人的流言风语早已传入耳中，但他始终不愿意相信自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然而随着慢慢长大，他隐隐觉得有些事情是事实的。沉默少许，龙山微笑道：倔强的孩子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这样子吧，等你下次回来时，爷爷就把所有事情全都告诉你。真的？臭小子，爷爷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去吧，别让他们等太久。龙山说着将行囊递了过去，没有相送之意。吴天接过行囊道：爷爷，可别忘记我们的约定，下次回来一定要告诉我。那当然，老头子说话算话。拜别爷爷，吴天跪下连磕三头，起身留恋地扫视了一圈生活了16年的家，最后目光在爷爷身上停留片刻，便毅然转身走了出去。天儿，别怪爷爷骗了你，因为你的人生很坎坷，需要你自己坚持下去，努力前行。龙山坐于椅上，透过房门望着那融入人群的身影，喃喃自语。